前帝怎么看见？就是借着你跟我做见证，前帝才能够看见我们的神的确伟大。我们今天即将是在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次的信息，我们花了不少的礼拜，我们一直在看这两卷的叫做教牧书信。我们到了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的第九到二十二节，我再来念一次。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九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迦去了，葛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在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很快的进入这个，已经进入到这个使徒保罗他一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他即将面临审判，他也即将知道他在审判中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他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在最后的一封书信的最后一章呢，就写了这些的经文，反复出他是一个真的能够在传道上忠心，能够忠心一直到底的一位神的仆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当然不见得会像保罗可以到处去传福音，可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需要有朋友的帮助，是我上个礼拜的信息。保罗在这边呢列了大概十组人，就这十组人希望也是你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会遇到的这些所谓的属灵的朋友，他们各有他们的代表性。可是我在上次结束之前呢，我就特别就提到从第四章的十到十五节，如果我们看有七个人的话，代表性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他从底马开始，从亚历山大做结束。可见保罗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有困境，可是他在困境的当中呢，他珍惜了他的这些的友谊，那这些朋友呢逐渐的会被他分散到各个地方去继续神的工作，最后唯一留在他身边的就是路加。可见在保罗的心中，他多么渴慕有人可以陪伴他在他的身边。这位路加医生，他所亲爱的路加医生，就一直陪伴着他走完人生的道路。我们有朋友的帮助，我们要珍惜。可是呢，我们在传道的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朋友的离弃，也会碰到敌人的抵挡。 保罗在这里用两个人做代表性，一个叫做迪马，一个叫做亚历山大。迪马呢，这个人代表了一个离弃的人，他可以说是消极的放弃了保罗，离开了保罗。迪马这个名字呢，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找的那十个人，他的名字都有所意义，也很符合他这种状况。迪马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受欢迎的，英文叫 popular。 我们多么希望就像迪马一样，每到一个地方都受人家的欢迎，我们多么想像迪马一样。我像迪马也是这样子一个人，他喜欢到一个地方受欢迎。可是我们前几天师母也就问我说，迪马到底有没有得救啊？就像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像扫罗王，我们常常会一个问题说，扫罗到底有没有得救？那我们读到迪马呢，这边说贪爱现今的世界，我们会问迪马到底有没有得救？事实上呢，圣经没有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也不是由你我来判断他到底有没有得救，甚至保罗也没有这么说，保罗没有说迪马下地狱，甚至对那个亚历山大呢，保罗只是说神会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所以保罗没有说亚历山大一定下了地狱，保罗也没有这样子论断，所以我们不确定迪马到底是不是有真正的得着了救恩。这个常常是成为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的困扰。可是迪马呢，可以告诉我们有一个曾经是成功的，可是却来后来是失败的一个故事，作为你我的境界。我们很可能有现在很成功，可是不见得保证我们将来会继续成功，我们不会失败。所以迪马放在这里是作为你我的一个警告。在保罗的书信中，迪马这个名字一共出现了三次，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前面两次个别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14节，还有腓利门书的第一章的24节，保罗都在结束或者开始的时候提到迪马，都是迪马要问你们安，可见呢，迪马那个时候很可能就在保罗的身边，所以保罗写信给那些收信人的时候就带一笔说，哦，迪马也顺便问你们的安。可见呢，迪马一直大部分都跟保罗一起同工。在这另外两处的经文很有趣的，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14节，迪马的名字是跟路加放在一起，可见呢都是很熟的。路加这个医生我们刚刚提过是多么的跟随着保罗到底的，可迪马也在他旁边的，也看着的。然后呢，腓利门书呢提到了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问你们安，迪马又跟路加在一起，还跟一个什么叫马可的在一起，可见那个时候马可已经回头，已经又跟保罗一同的服侍。所以迪马也看到这个马可曾经失败过的人第二次的又恢复了与保罗一同的同工，保罗也接纳了他，所以迪马也看在眼里的。所以呢，这个很有趣的。可是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迪马到底有没有得着救恩，可是我们可以很有一点可以稍微肯定的，就是迪马没有彻底的否认耶稣基督，而是他是选择离弃了那个时候需要他的保罗，各单独的往铁萨罗尼家去了，他是傲慢的去，并且圣经也没有提到他是以一个异端的身份出现，与那些假教师在同伙，也没有提到。相反的，迪马是反映出什么？一个寻求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安全、自身的受人家欢迎，这个是你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天然的一个倾向，你我都是这样子，寻求保护自己先。 有问题就先保护自己，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反应。一听到枪声，我们就先趴下来，不会说扑到别人身上，这个不太可能的。所以迪马是这种反应，他选择了放弃神的价值观，而去赢得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即时性的价值观，也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他贪爱现今的世界。这句话呢，我们常常误读。圣经中没有，在原文中没有所谓的贪爱这个字。贪是翻译的人把它加上去的，表示他这种爱是不对的爱。在原文中叫 Apao 就是 agape 的一动词。agape 我们就知道是爱，神的爱，爱加倍的爱。所以这里的爱，这个现今的世界，它是用爱 agape 爱加倍的爱来爱这个世界。所以原文没有贪这个含义，是它是爱这个世界。当然呢，它这个爱这个世界的背后的动机就是贪心。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他爱这个现今的世界，并且这边很有趣的，这个世界呢，在这里呢，爱现今的世界呢，这个是在新约中也只出现在这里。这里的世界跟我们讲的世界的观念有点点不太一样。我们讲的世界英文叫 world， 叫做 cosmos， 就是世界。所以说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说，你们不要贪爱，不要爱世界，他没有讲贪，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如果爱世界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节很著名的一句话。约翰说你不要爱世界，约翰讲的爱世界就是 world， 英文就是世界。可是保罗这里讲的，他就说贪爱现今的世界，不是同一个字，他是 ion， 就是说 age， 他是他爱什么？现在的这个世代，他就是爱这个世代所代表的，这个时代的所代表的。当然这是咬文嚼字，可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稍微触摸到，就说这个迪马的心态是怎么样。迪马就是爱他活着的那个世代。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活在2021年跟迪马不同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爱这个现今的世代的话，我们就爱这个世代所代表的潮流。我们爱去社交媒体发表意见，我们爱就是一些潮流，买那个 LV 的，或者是开最好的，住最漂亮，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潮流在那边走，这就爱这个世代。那保罗的朋友这位叫做迪马的，他爱那个时候的世代。那个时候的世代是怎么样呢？那个时候的世代是不愿意吃苦的世代，他不愿意为他的信仰来吃苦，因为那个世代是苦日子很多，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去吃苦的。所以呢，他不能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忍受苦难，他不愿意。他也不愿意跟着保罗的旁边，看着保罗下监狱。我有一个监狱的朋友，在那个世代是不受欢迎的。他也不愿意讲跟保罗讲那些不受人家欢迎的教义，因为保罗讲的这些的教导呢，那个世代的人不愿意接受。因为这个迪马就是名副其实的，他的名字就是要受欢迎，他要融入那个世代，他要与那个世代能够融合，要受那个世代的人的欢迎，所以他必须像那个世代的人一样。这个就是迪马。你我想想，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美国这个自由文明 这个舒适的世界。我们每一天追求的或者享受的都是自我保护，我们有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等等。我们能就跟这个世代慢慢融合，我们就慢慢喜欢这个世代的一切的方便。所以对在生活在这个西方的人来讲，我们也很容易就像迪马这个情况，我们开始愿意吃苦，愿意即使为了福音的缘故被人家误会等等，不受朋友亲戚的欢迎等等，久而久之呢，我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我活着做一个受人家欢迎的人不是也不错吗？跟这个世代融合在一起也很好。所以他久而久之，这个迪马呢就选择所谓的爱现今的世代，他就离开了保罗，他就放弃了保罗，因为跟着保罗要吃苦，要背着十字架，要为福音的缘故甚至做囚牢囚禁，这个太辛苦了，太麻烦了，我可能舍不得我舒适的这个环境。所以迪马就是如此的一个，他是有好的开始，可是却没有一个好的结束。从迪马的失败呢，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现今所付上的一切呢，不见得可以保证我们未来能够持续到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必须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年都要反复的做同样的一个字，要忠实的生活。我前阵子讲了很多在信仰上比你我都属灵，圣经比我都还熟的，说希伯来文比我们更厉害，希腊文原文都懂得很多的那些传道人，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传福音传了几十年的结果呢，色情贪爱钱财等等的，他想说世界的人用点色情也不错，也无所谓，贪爱点钱财也没有关系，就如此身败名裂。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例子，迪马就是他们的，可以说是他们的祖师爷，迪马就已经为他们做了这个例子。所以迪马的故事不断摆在那里，要提醒你跟我，我们不要安于过去的成功，就假设我们未来一定会一帆风顺。我们必须在现在要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才不会成为一个离弃的人。离弃了，对迪马来讲，他离弃了保罗，他更离弃了保罗所代表的那后面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他离弃了他一生所追求所相信的东西，只是因为那个世代太可爱了，太好了。就像我讲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可是约翰却说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也不要爱这个世界所代表的这个世代，你我都要小心。这里呢，保罗用字呢非常的美妙，现今的世代呢，我说就是英文叫 the present age, A-G-E, 现今的这个时代。可是呢，在原文中的后面呢，讲到永永远远，因为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在第十八节那里，永永远远就是一个 age 到另外一个 age, 就是 forever ever, 就从一个 age 到另外一个 age, 从一个世代到一个世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永远永永远远。这个提多呢，只是看到现在的这个 age, 这个世代，这个朝代，这个年代，可是他却忽略了更有一个是永永远远的世代在那里，就是我们所说的永恒。他只注目到现在，可是却遗失了那个永恒，多么可惜。这个就是迪马， 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代表了是个积极的抵挡的人。亚历山大这个名字原本是一个很美的名字，因为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的名字呢，我去查，他大概有两个意思，一个帮助人的人，他原本是应该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可是他的名字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排斥者，排斥的人。不论是帮助人的人或者是排斥的人呢，这亚历山大也实在是令你我想到，他是排挤人的人，抵挡人的人。所以保罗知道，可能预想到有一天提摩太会到罗马去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个亚历山大，所以保罗就提醒他说，亚历山大以前多次的害我，那你要小心的防备他。你我的生活与人相处呢，我们往往要保持一个平衡的态度，我们呢不要主动的去要害人，去报复人。所以保罗曾经说，亲爱的弟兄，你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什么，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没有咒诅这个亚历山大，你抵挡我，我就咒诅你，我就要设阴谋来害你，没有。保罗知道这个主呢会按照他的行为来报应他，这是主的权利。所以亚历山大不，保罗对这个抵挡他的人呢没有主动的攻击，可是保罗也没有到另外一个地步说太天真了，太愚蠢了，连这种人都不防备一下。亚历山这保罗没有愚笨到那个地步，很天真，明明知道那个人要害他呢，却送上门，他不会做这个事。同时呢，他也提醒了提摩太说，你年纪轻轻，阅历不深，你到那个地方呢，你遇到这个叫亚历山大的呢，你就小心一点，你要提防他，你不要主动去害他，可是你至少要提防他，这种人是抵挡了我们的话。所以亚历山大是代表这样子的人。所以呢，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呢，我们一生的当中会有帮助我们的朋友，用十个做代表，希望我们有十全十美的朋友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会有敌人的抵挡，或者是会被朋友给离弃，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呢，就把你离弃了。那这个是敌人的抵挡，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呢，保罗清清楚楚知道，他一生中有朋友的帮助，有敌人的抵挡或者是离弃，可是他确信呢，有耶稣的拯救，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信心。他相信呢，在一切的困苦患难当中，他被人逼迫，被人家遗弃，人家往往让他失望，可是保罗呢却知道主耶稣会拯救他到底。在这里第四章的16到18节，保罗起先说，我初次申诉呢，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保罗这里不是自哀自怜哦，他生命到了结束，他以前都不讲这样子的，好像听起来好像要人家同情的话，可是他到他生命的结束了，他毫无保留的把他这一生中所受的这些的被人家遗弃的这种感觉呢，他就流露出来。他不是要我们同情他，不是要我们怜悯他，而是他在这个话语中，我们继续读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即使所有的人都离弃了我们，可是主耶稣会站在我们的旁边。所以保罗用他自己一生的经历，要把人带向到主耶稣的面前。 这个就是保罗。保罗就像施洗约翰说的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即使我是这么的微弱，被人家所看不起，被人家所遗弃呢，可是主耶稣却仍在我旁边帮助我。我相信耶稣的拯救是你我在困苦患难中的一个保证。我们人生会经过有朋友在我们旁边，我们也会经过朋友都离我们远去，你我毕竟都会遇到这种状况。可是我们有没有确信我们必定会有耶稣基督的拯救？保罗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在提醒提摩太，还有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无论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神的主权永远胜过人的努力。他高举神的作为，神怎么样的作为呢？神是他的力量，他在我旁边要加给我力量。神是他的捍卫者、保护者，神更是他的拯救者，是他的救主。这是保罗一生所确信的。在这短短的三节的当中，从16到18节，保罗用了两个的希腊文来反映这个救，两个不同的字，可是有类似的含义。一个救呢，就是17节的，就是主要从狮子口里把我救出来。然后呢，是18节，主要救我什么？脱离诸般的凶恶。诸般的凶恶呢，应该是翻成一切的恶事，就是说在一切不好的事中呢，神会救我脱离，不叫我遇见任何事情的试探。主要从狮子口把我救出来，主要救我呢，能够避免一切凶恶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神主要把我救出来，这个是救。然后最后呢，第二个救字呢，就是救主的救，就是主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用两个字表达了三个救，一个是救我从狮子口，从狮子口把我救出来，然后救我能够离开一切不好的事情、凶恶的事情，然后呢，救我呢能够把我带进他永恒的天国里。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肯定的。所以保罗一生中用救呢来结束了他一生，他确信耶稣必定会拯救我，他过去拯救我，现在拯救我，他将来仍然要拯救我。他过去从狮子口把我救出来，现在能够救我脱离一切不好的事情，然后将来呢要拯救我进入他的天国。这是保罗这个拯救，主耶稣拯救的一个神学观，叫做三重意义的救恩。主耶稣过去拯救我，现在每一天都在拯救我，将来也要拯救我。我在程序单上给你们一个表格，昨天呢用给师母做那个 bulletin 那个表，那种 table 呢也是很麻烦，那个要怎么调整很麻烦。那我用那个呢，我说唯有用这个给你们清清楚楚看到呢，你们可以比较能够了解。就是保罗在这里呢，第四章的16到18节，一个描述耶稣的拯救呢，他用的口气跟诗篇22篇的口气非常的类似。诗篇22篇被称为十字架的诗篇，十字架的诗篇。诗篇22篇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这是一个那个诗人表示一个离弃的感受。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什么？我初次申诉呢，没有人前来，竟都离弃我。然后呢，42篇说，神啊，你要救我脱离狮子的口。这是个蒙拯救的一个经历。 然后呢，提摩太后书保罗说什么？我也从狮子口呢被救了出来。然后诗篇22篇的27节说，地的四极呢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可见这个福音已被传到地的四极，被列国的万族都接受了，福音被广传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17节说，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什么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了。这是非常类似的语气。然后呢，诗篇22篇的28节说，因为国权都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就代表有一个国度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掌权者在那个地方。然后提摩太后书4章18节说，主要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想想看，一个人在人生最后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不是埋怨，埋怨不是这个人对我不好，那个人怎么样，不是啊，神啊，你亏待了我，为你尽心尽力，你没有让我享受荣华富贵，还让我要死在这监狱里等等，他没有。他就想到旧约有一篇诗篇叫做22篇的，就是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当保罗面临死亡的时候呢，诗篇22篇就在他脑中就显示出来，可见他是熟读旧约圣经的人。同样的呢，诗篇22篇也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也是显露在耶稣的脑中。所以耶稣说，为什么离弃我，引用诗篇22篇。所以为什么人家把诗篇22篇跟耶稣钉十字架连在一起，所以诗篇22篇也是耶稣面临死亡之前所想到的旧约神的话。所以保罗可以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即使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也能够触摸到耶稣当时在十字架上面临死亡的时候的心肠是什么。我保罗已经触摸到，所以他就用同样的诗篇来勉励自己。所以保罗面临人生最孤单的时候，就像耶稣被孤孤单单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弃他的时候，他同样有同样的心情。可是借着保罗的这三节的经文，可以让我们也可以鼓励我们自己，就是第一点，就是所有人都会离弃我们，可是主仍然在与我同在。耶稣曾经说，他永远不会离弃一切属于他的人，他不会抛弃他们，不会遗弃他们，他会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尽头，世界的末了。耶稣曾应许所有属他的人，人都会离弃你，可是主绝对不会离弃你。保罗就是耶稣这个诺言的见证人，这也是意味着，如果我们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即使会面临孤单， That's fine， 没有关系。有一位叫做圣女贞德，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圣女贞德她说了一句话，她是说，我宁可选择最好的是与神独处，即使人与我反对离弃我，没关系，我选择做正确的事，宁可与神独处。这一个就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的，人都会离弃我们，可是主绝对不会离弃我们。然后呢，保罗也要表达一点，就是保罗会利用各种的机会呢，宣传福音，即使在监狱里，即使在被人家审判的时候呢，他用各种机会 都要宣传福音，因为保罗自己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方便的时候不方便的时候，对你有益处的时候对你没有益处的时候，你总要专心的传道。保罗自己说的，他也做到。所以呢，保罗在思考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忘记了个人的危险。所以既然他忘记了危险呢，他就战胜了恐惧。你我是生活在恐惧的当中，从这个 COVID-19 完完全全的证实，美国人你说打死他，他都不相信美国人会戴口罩的，不可能的。可是会居家会关在家里的，不可能。哦，餐馆会关门，运动都停止，不可能。可你我都会活在那个恐惧的当中，可是我们是否在任何情况都可以有传福音的机会？然后呢，保罗非常的确信他最终是蒙了拯救。他也许不知道底马有没有得拯救，他也许不知道亚历山大这个家伙会不会蒙拯救，他可能不晓得，那也不是他的责任。可他确信他一定会得拯救。你们，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一定要有这个确据，是对你自己有确据，我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是不是有按照圣经说我得救的人就活出得救的样子。所以我刚刚说那个，我们今天的诗歌说，歌颂你圣名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的神真伟大。我的神伟不伟大，人家怎么看得见？全地怎么看见？就看见你跟我嘛。我们如果是软弱的变成刚强，我们有破碎的人际关系、夫妻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弥补的话，人家就看到你的神真伟大。连这个破破烂烂的关系神都可以弥补，这是伟大的神。所以他确信我能够，我的确是蒙拯救的人，因为他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这是我保罗确信的，别人离弃我我不能控制，可是主必拯救我，是我确信的。所以这个是他能够忠心到底的原因。然后最后呢，保罗就问安。保罗就是在这边，在这段经文呢，第九节保罗说赶紧的来，然后第21节说你要赶紧的在冬天以前来。所以赶紧呢，是他在这边的一个急迫感，他即将面临死亡，没有时间跟你耗。所以提摩太，你收到信赶紧来，赶紧在冬天以前来，要赶紧来。他迫不及待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够再看见他属灵的儿子叫提摩太一面。然后最后保罗就留下一个问安的话，他这边问安呢，一次是保罗向他们问安，然后呢保罗代替众弟兄向提摩太问安。离开世上之前他最后的问安的话语，然后呢问安的同时呢，他也说同在，是主与你的灵同在，那主的恩惠也要与你同在。主耶稣他的恩惠是不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没有神的那种恩惠恩慈？你我生活中能不能流露出恩慈来？我们如果没有你想想看嘛，我最近就是，你如果知道物价上涨，很多的有那种美国有 food bank， 就是粮食的银行，都是一些没有钱的人会去那边拿一些罐头啦，一些食品。现在呢去打的人增加嘛，因为种种原因，然后呢给那个 food bank 的人减少，所以现在他的 food bank 的库存就极度的缩小。然后我们就想想， 我们都很想说，哎呀，我有能力就给 food bank 嘛，帮助他。那你如果口袋空空，你有心有余力不足，你也不能给，是不是这样子？就你口袋有钱，你可以帮助他；你口袋没有钱，你想要帮也没有办法。那我就想到，我们如果生命中没有经历到神的恩惠，你不能给人家恩惠的，你不能给人家恩慈的，因为你没有嘛，你怎么给？你不能给那个你没有的，那都是空话。所以我们是不是有经历到神的恩典？你看保罗一生中经历了这么多，可是他什么东西可能都没有，可是他经历到神仍然恩待他，所以他最后说，愿主的恩惠呢与你们同在，希望我所经历的恩典呢能够与你们分享。求神也帮助你跟我，我们一生中有没有体会到神的恩典？所有的都是恩典，我们前几次信息所有的都是恩典，神给你我的都是在他的无穷的大爱中给你我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用恩慈的话对人家说，我们说出的话都是苦毒的话，因为我们心中只有苦毒没有恩典。所以保罗说，我在最后呢，愿恩惠是常常与你们同在，因为呢，恩惠常常已经与我同在了。从这里呢，我们从问安跟同在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一生的最后的话呢，流露出他对那些朋友的真正的感情，没有苦读，没有埋怨，只有说与你同在，问你平安，你平安不平安？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最后的一句话。然后呢，我们如果在结束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四章的十三节，就是保罗留在加布的那些东西。一个面临死亡的人，他好像还放不下一些东西，他想到那件外衣。我们说过，保罗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来到我这里。保罗一生为主付上一切，他没有银行存款，没有公司股票，没有退休金，没有养老金，没有什么东西，他只剩下一件外衣，还不在他身上，旅途奔波可能带那个很重的外衣没有办法带，他就留在加布的家，匆匆忙忙的。所以他说，保罗啊，你来之前呢，把那件衣服带过来，我可以还可以熬过一个冬天。哇，一个神的仆人到这种境遇呢，有的时候我们想说不令任人唏嘘哈，可是他没有，他只是轻描淡写说把那件外衣带过来。你不需要来的时候去那个 Kmart 啦，去那个 Costco 啦，去什么Christmas 之前买一件那个漂亮的衣服给我，不需要，不需要去 local 的店买，你把我那件外衣带过来，你可以流露出，可以流露出他一生的所，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心，他为主完全的摆上的心，把那件外衣带过来，然后呢，把那些书也带过来。有人说这书什么呢？书很可能就是一些解经的书。书籍，他都要死了还要读书。你看看，人是活到老学到老，保罗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哦，就是死前都还要读点书，然后那个疲倦呢，很可能就是旧约的圣经。他死前呢，还要摸摸旧约的神的话语。有一个圣经学者呢，叫哈登·罗宾森呢，就为他这个来做一个解释。他说，使徒呢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一个老人，面临将要死在罗马皇帝的手里，他被锁在罗马城的一个通风的一个地牢里。 他需要他的外衣来抵御他骨头的寒冷，因为地牢很阴凉嘛，你我应该都知道，我们可能没有被锁在地牢过，可是我们可以知道地下室那阴湿，所以他需要那件外衣抵御他骨头的寒冷，但是呢，他也需要那些书跟羊皮卷呢，让他的头脑呢不致生锈。外衣防止他骨头的寒冷，书跟圣经呢防止他头脑生锈。他接着说，保罗没有更多的讲道要准备了，也没有更多的书还有书信要写了，但是他仍然需要继续的阅读，尽管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但是保罗仍然需要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一生，他到最后仍然是如此的简单，可如此的忠心到底。那我相信呢，我反复的说，提摩太前书后书原本的读者应该是牧师牧者，可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知道，都应该要学习。希望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可能还没有走到尽头，可是我们随时不妨的就是 evaluate 衡量一样，每一年你不妨衡量一样，我在过去这一年中有怎么样的朋友在我旁边帮助我，尤其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要为这些朋友献上感恩。我们有没有碰到一些人离弃了我，一些人百般的给我难处，我们要为那些人祷告。然后呢，我们有没有确信，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中呢，人都离弃我了，环境困苦，可是主仍然在我旁边，主永不离弃我，主的恩惠慈爱永远与我伴随，我们有没有这个确信？然后呢，最后呢，我们是不是开口呢，就是问福、祝福的话语？开口呢，就是与人，就是人家同在的话语。我们是不是如此？希望呢，这一些呢，是成为你我能够每一天忠心的活下去的一个动力、一个原则。求神帮助一切仰望他话语的人，听到他的话语也愿意去遵守的人。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你实在是个伟大的神，在我们还违背不信你的时候，你就把你宝贝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一切的罪愆，让我们能够与神能够再一次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与神和好。可是现在我们更重要的要能够也能够与人和好。神啊，你说我们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也要爱人如己，尤其在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让我们不要爱这个世代，或者是随从这个世代，随波逐流，让我们能够做个中流砥柱的人，虽然不受这个世代欢迎，可是我们只要在神你面前做个忠心的基督徒，能够忠心到底，为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献上感恩，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也为那些能够抵挡，那些抵挡我们，跟我们唱反调的人，我们也求神你的恩典怜悯也同样临到他们身上。更重要的，我们要确信主耶稣，你过去了拯救了我，你现在每一天都在拯救我，不叫我遇见试探，也救我脱离各般的凶恶。我们相信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定要救我进入耶稣那永恒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愿这一切的祷告、祈求跟仰望，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如此大胆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Thank you.
赞美真神万福之歌，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心中默祷，领受神的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
请坐，默祷后散会。